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伤风湿热的话呢，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阶段哦。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发生在5至15岁之间。那今天针对风湿热呢，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环小家中医师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到这个课题的。我们欢迎小家中医师。
Hello， 你好，贾克伯。
那这个时候呢，就想要问问看一下黄医师哦，就是什么是风湿热呢？
其实风湿热呢，它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急性或者是慢性的身性的结缔组织炎症，那它主要会累积我们的心脏啊、关节，然后甚至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皮肤组织这些。通常呢，它会发生在我们被链球菌感染后的2到4周。
其实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是比较容易就是患上这个风湿热呢？
最主要它还是因为有一种链球菌的叫做咽部 A 组的溶血性链球菌，它感染到我们身体呢，它就会产生很多反应，所以我们也说它其实是一个变态的反应性疾病来的，都是从链球菌开始来研发这些风湿热。
好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想问问看哦，因为风湿热呢，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人有很多种的说法啦，有些人说它可能算是遗传性的疾病啦，所以它算是属于一种遗传性疾病吗？
它不算是遗传性疾病，不列为遗传性疾病，因为它不属于这种基因遗传的疾病。但是呢，如果父母亲有这种疾病的情况下呢，它这个遗传的成分它有可能会带给孩子。所以有一些孩子呢，他对这种疾病他有这种易感性啊，如果当孩子呢他们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会患上这个疾病。所以为什么说通常都是小儿患上这个疾病比较多？
风湿热通常他一旦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会有哪一些？
我们是说要是他没有发作之前啊，其实也会有一些临床的表现，尤其是可能2周到1个月，有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可能有咽喉炎啊，或者是扁桃腺炎啊，这些上呼吸道的感染，像是发热啊、喉咙痛啊，或者是淋巴肿大、咳嗽这些也有可能是风湿热的症状。然后有一些人呢，其实他们这些症状啊，可能吃了药啊，做了治疗之后呢，他们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好，所以其实有一些轻者的病人呢，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风湿热，因为他们已经在之前就已经治疗好了。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扁桃腺就是可能发炎啊这些东西，其实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所以我在想我小时候可能那期间应该是属于就是可能真的是患有那种风湿热的一个症状。那这个时候就想要问问看一下小家中医师，如果风湿热呢，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可能大家没有去很关注，可能就觉得是一个普通疾病。那如果不小心就是延迟治疗的话，其实会有哪一些的后果呢？
延迟治疗其实后果也是挺危险，但是它的那个发生率会比较低一点啦。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去治疗的话，它会引发一些的后遗症。有一种更严重的感染，像是心脏疾病或者是关节疾病这方面，如果是不及时去治疗的话，那最重要的就是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哦。那心脏可能会造成比较永久性的伤害，因为它是这个心脏炎发生，比如说是像风湿性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肌内膜炎啊这些的病变。那风湿热呢，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后遗症就是可能是关节炎啊。那关节炎的话，我们说比较难搞一点，因为它是属于慢性的症状，也比较辛苦一点点，如果发作的话，我们的膝盖啊，尤其是膝盖啊，这些踝关节啦，手肘关节啦，肩关节就会出现一些红肿啊、灼热、疼痛、压痛。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风湿热这个疾病它是否会致命呢？
它致命的话一般是会出现在急性的风湿热的急性发作期，要是真的没有去妥善管理的话，它是会致命的，因为它是这个心脏这边的受损啊。
大家还是真的是不能够去忽视这个问题哦，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可能像很常会发生在小朋友身上嘛，所以爸爸妈妈也是真的是要多加的留意这个部分了。那这个时候就来问问看一下，就是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有效的去预防这个风湿热的？
好，那风湿热我们说其实它也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你只要不要感染到这个链球菌嘛。所以呢，那怎么样去防止感染这个链球菌呢？ 就可以去预防我们患上风湿热的机会。那第一，我觉得一定要清除掉，就是如果你身上有慢性病的话，一定要趁早去解决啊。比如说像有一些慢性扁桃体的患者啊，或者是长期都咳嗽啊，长期的上呼吸道都有肺部感染这些啊，尽早都要去解决吧，就是不会延伸至风湿病这样子。好，那第二的话呢，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好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卫生，比如说一定要常常房间里面要通风啊，家居要整洁要干净啊，然后要去正式去警惕这个链球菌感染，所以做好卫生也是大家可以去预防的一个办法之一。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锻炼我们的体格，中医常说就是我们的正气一定要很足，所以要经常的去锻炼我们自己身体，就可以避免风湿热的这个产生。尤其刚刚我有提到说，尤其是小孩嘛，因为小孩的免疫系统比较低，所以容易患上，那大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锻炼。
好，所以综合以上的那几点呢，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了，而且不管是平时都好啦，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就是大家要养成一个爱干净，然后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就是锻炼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有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免疫力，然后去对抗这一些病毒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风湿热的课题之前呢，就想要问问看一下黄小佳中医师哦，就是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来提醒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的呢？
可能我们在这个食疗方面吧，就是平时饮食该怎么注意吧。那我也是会建议大家要吃多一点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比较丰富的食物，然后吃比较有营养和高蛋白的食物啦。如果是说父母亲如果是风湿热患者的话，那家中的小朋友应该要吃多一些更有蛋白质有营养的食物。那另外的就是一定要少吃油炸吧，少吃油炸烧烤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因为我们说这会造成我们的痰湿啊，中医的角度就是尽量要避免痰湿的造成，那就可以减轻这个风湿热带来的这些症状，尤其是关节炎这方面的症状啊。那我们也应该要是风湿热的患者，平时的食盐用就是要吃少一点盐啦，要少吃盐，因为像关节肿胀的患者的话，吃太多的盐啊，盐过度的渗入它会造成我们的钠储留啊，所以会加重我们关节的肿胀程度，所以在饮食这方面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好的，那希望呢大家呢今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更加的了解吧，就是关于到风湿热的这个课题。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除了环境之外呢，本身可能像小佳中医师所说的，就是食疗的一些方法也要多加的注意，然后多运动啦，然后就可以呢有效的去预防这个部分。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黄小佳中医师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谢谢小佳中医师。
好，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